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固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资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也诚挚地欢迎教会成员和朋友在世界各地参与本场大会。我们感谢出席各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多马孟孙会长正在家中收看大会转播，我们向他致上我们的爱与问候。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略特和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刚才唱了开会圣诗爱主的人起来，现在要为我们献唱神啊兴起发光，之后由70元赖瑞劳伦斯长老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您，我们爱您，感谢有启示的这个模式，让我们有总会大会，能够在这个后启时代有这个大会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许多人所投注的努力，让这个讯息能够传递到全世界。这场大会将对许多人来说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祈求你能够让所有人能够理解到这个福音以及您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真理需要让许多人感受到。对于您的教会的成员，许多人带着他们的挑战以及问题来到这场大会，祈求您祝福他们，让圣灵能够感动他们，给予他们他们所要追寻的答案。我们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你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救赎主。我们祈求今天有特别的祝福，能够祝福我们的先知多玛孟村会长，祈让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对他 所抱有的爱。我们请求，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求神祝福先知，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次里迪特乌西朵会长演讲，在他之后是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姐妹的演讲，然后会有十二使徒定额组达林乌克斯长老对我们演讲。 我想我可以感觉到在世界各地的会众们跟我们一起参加并且享受这个美好的音乐，还有我们的先知也跟我们在一起。他孟孙会长要表达他对主的爱，以及他知道主也爱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他非常感谢各位的爱，你们的祈祷，还有对神的爱，还有这份福音。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有个住在俄勒冈州的家庭到2000英里以外的印第安纳州度假，在那里他们失去了他们心爱的狗芭比，走失了。这个家庭心急如焚，四处寻找这只狗，但是却一直都找不到。他们伤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每一英里的路程都让他们离他们心爱的宠物更远了。6个月以后，这个家庭惊讶地发现芭比竟然在他们的俄勒冈州的家门口前，他浑身脏兮兮的，骨瘦如柴，脚底磨到了可以看到骨头了。显然的，他自己一个人独自的走了这趟旅程。芭比的故事在美国各地引起了关注，他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奇狗芭比。不是只有芭比有这种科学家难以解释的神奇方向感和回家的本能，有些像是帝王蝶族群，每年他们会迁徙3000英里到更适合生存的地区。鳞皮龟会从印尼横越太平洋到加州的海岸。座头鲸呢，会从南极和北极的冰冷水域游到赤道，再游回去。或许更不可思议的是，北极燕鸥每年会从北极圈飞到南极洲，再飞回去，大约飞行60000英里。科学家在研究这种令人惊叹的行为的时候，会问到：这些动物怎么知道要去哪里呢？以及每个接续的世代是怎么样学习这种行为的呢？当我读到动物有这种强大的本能的时候，我不仅好奇，人类是否也有类似的渴望，也就是内在的一种引导系统，引导他们回到天上的家。我相信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在人生的某个时期都感受过上天的呼唤。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股渴望，想通过幔子拥抱我们曾经认识而且挚爱的天上父母。有些人可能会压抑这股渴望，让灵魂对这种呼唤感到麻木。然而内心这道光没有熄灭的人，都能展开一段非凡的旅程，返回天庭的奇妙之旅。神是我们的父，他关心我们，我们有方法可以回到他身边。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所带来的崇高的信息。神知道你的每个想法，你的忧伤和你最大的盼望。神知道你曾经多少次的寻求他，曾经多次的感到无限的快乐，曾经多次寂寞的哭泣，也曾经多次感到无助、彷徨 或生气。然而，无论你的人生经历是如何，如果你曾经脚步蹒跚，经历失败，感到心碎、悲痛，遭人背叛或殴打，要知道你并不孤单，神仍在呼唤你。救主会向你伸出他的手，他会像很久以前他对站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一样，怀着无尽的爱对你说，来跟从我，只要你愿意聆听，他今天就会对你说话。当你走上门徒的道路，走上天父的时候，你心中的感觉会证实你已经听到救主的呼唤，并且已经将你的心转向这道光。这个感觉会告诉你，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在回家的路上。从太初以来，神的众先知劝告他们时代的人要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谨守诫命律例，有尽心尽性归向他。经文教导了我们应当这样做的无数个理由。今天容我提出两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应当归向主。第一，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第二，你将为神所用，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好。我见证，当我们开始或继续走在这个引领我们归向神的非凡旅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的。这并不表示我们的生活会没有忧伤。我们都知道，忠信跟随基督的人曾遭遇不幸和不公正的待遇。耶稣基督亲自承受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就像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一样，他也让义人和恶人都面临逆境的考验。事实上，由于我们努力奉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有时似乎更艰难了。的确，跟随救主并不会移除所有的考验，然而这会移除你跟天父想赐给你帮助你的帮助之间的各种障碍。他会与你同在，他会引领你的脚步，他会与你同行，甚至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背着你。你会体验到圣灵所结的美好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和信实。这些灵性的果子并不是属世的昌盛、成功或者是财富所产生的，而是因为跟从救主而获得的。他会在我们面临极大考验的时候帮助我们。尘世生活的磨难和动荡可能会带来威胁和恐惧，但是把心转向神的人会被他的平安围绕，他们的喜乐不会消减，他们不会被遗弃或遗忘。经文教导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凡是听从这内心呼唤而寻求神的人，凡是祈祷、相信并行走在救主所预备的道路上的人，即使有时候在路程中失足跌倒， 都会得到这个令人安心的保证，直到所有的事将共同效力，叫他们得益处。因为神赐能力给疲乏的，加力量给软弱的人。因此，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主会仁慈地问：你想体验长久的喜乐吗？你渴望在心中感受出人意外的平安吗？将你的灵魂转向这道光，走上奇妙的回家旅程。只要你这么做，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更快乐，也更有意义。走在回到天父身边的路上，你很快会了解，在这趟旅程中，你不会只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不会的。这条路会引领你去造福神的其他儿女，也就是你的弟兄姐妹。这趟旅程有个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当你侍奉神、关心并造福同胞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生活有难以想象的长足进步。也许你不认为自己那么有用，也许你不认为自己会成为他人生活中的祝福。往往我们看自己，只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必须更加如何如何，更聪明，更富有，更有魅力，更有才华，更有灵性，才能为神所用。祝福的来到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因为你的选择。宇宙之神会在你身上和透过你的工作扩大你的绵薄之力，来促成他的目的。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他的事工始终是根据这项重要原则向前推进的。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时，他说：按照世俗的标准，没有多少教会成员被认为是聪明的，但那并不重要，因为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在推动神事工的历史中，自认为能力不足的人多的是，他们谦卑的服务，仰赖神的恩典，因此获得了他的应许。他们的臂膀将是我的臂膀，我要做他们的盾牌，他们将为我英勇作战，我必保全他们。今年夏天，我们家有个美好的机会去造访美国东部早期教会历史的景点。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体验那段历史。当我们走在圣徒走过的地方，沉思他们为建立神的国度所做的牺牲的时候，我以往读过的人物，像哈里斯·马丁、奥利弗·考德里和多马马西，都变得更加真实了。他们具有许多美好的特质，使他们能为耶稣基督教会的复兴做出重大的贡献。但他们也是人，也会软弱和犯错，就像你我一样。有些人与先知约瑟·斯密意见相左的时候，因此离开了教会。后来这群人中有许多人改变了他们的心，谦抑自己，再一次的寻求与圣徒交谊。我们可能会倾向去论断这些弟兄和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 我们可能会说，我绝对不会离弃先知约瑟。虽然那可能是真的，但我们不知道活在那段时期处在那些情况下的是什么样子。的确他们并不完美，但知道神依然能够用他们是多么振奋，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他知道他们的优点和弱点，他让他们有非凡的机会能为荣耀的福音复兴做出一些贡献。尽管我们不完美，但如果将心转向神，他会宽大仁慈对待我们，并用我们来促成他的目的。知道这点是多么激励人心啊！所有爱神和同胞并服务他们的人，所有谦卑积极参与神事工的人，都会在自己和所爱的人的生活中看到美好的事情发生。关上的门会被再打开，天使会走在他们前面预备道路。不论你在社区或教会中担任什么职位，只要你愿意，主就会用你。他会光大你正义的渴望，把你播下的行为转变成为成果丰硕的良善。我们无法靠着自动导航回到天上的家，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旅客，旅是寄居的。就许多方面而言，我们离家很远，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需要感到迷失或孤单。慈爱的天父赐给我们基督的光，让我们每个人心中深处都有来自上天的渴望，在返回高荣天家的旅程中激励我们将目光和心转向他。这需要付出努力的，我们若不努力向他学习，去了解和运用他的教导，一步一步的前进的话，便无法回到他那里。人生并不是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也不是一架自动导航的飞机。你不能只是在人生的水域上漂流，确信水流有一天会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身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愿意逆流向上。别人不会为你的旅程负责，救主会帮助你，为你预备前面的道路，但是必须由你承诺要跟从他并遵守他的诫命。那是你的担子，也是你的特权，这是你的伟大历险。请听从救主的呼唤，跟从他。主已建立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来帮助你信守为神和同胞服务的承诺。教会的目的是要鼓励、教导、提升和启发人，让你有机会运用怜悯之心向人伸出援手，以及更新和遵守神圣的圣约。教会的目的是造福你的生活，并改善你的家庭、社区和国家。来，加入我们，并且信赖主，为主的奇妙事工献出你的才能，去关怀、鼓励、医治和支持那些渴望感受和听从返回天家这份盼望的人。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返回天家的荣耀旅程。
福音是带来希望、幸福和喜乐的不凡信息，也是引领我们回家的途径。只要我们用信心和行为拥抱福音，时时刻刻都这么做，就会更接近神。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而且主会以奇妙的方式用我们来造福周遭的人，达成他的永恒目的。我这样见证并留下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最近看到在墨西哥、美国、亚洲、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等地发生了许多天灾，这些天灾激发出人性最良善的一面，数千人投入救灾，帮助那些身处危险、在遭遇困难和损失惨重的人。我很高兴看到德州、佛罗里达州的女青年，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穿着救援之手的黄色上衣，帮忙清除最近这飓风侵袭之后留下的屋瓦。要不是碍于距离，还有好几千人也乐意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虽然没有亲自前往，却也慷慨解囊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你们的慷慨与爱心令人振奋，也发挥了基督般的精神。今天我想谈谈服务的一个层面，我觉得不论我们在哪个地方，这对我们都很重要。对于看到最近新闻事件而感到茫然无助的人来说，答案其实可能就近在眼前。救主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多马奉孙会长谈到这节经文时说，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无私忘我的为人服务，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只为自己活的人最后必枯萎凋零，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会成长茁壮，宛如救了自己命。在越来越盛行的社会风气下，我们紧盯手上的小荧幕，却忽视了身边的人。我们使用传讯和推文取代了实际与人眼神交流和微笑，就连面对面交谈也更少了。我们很少搂着朋友表达我们的爱、关心和诚挚的兴趣，却常关心我们有多少位追踪者和多少个赞。虽然令人赞叹的现代科技能用来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络，但是如果我们在个人装置使用上不谨慎，也可能变得只关心自己，而忘了奉行福音的精髓就在于服务。我对在座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有极大的爱和信心，我已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你们愿意服务并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渴望。我相信大部分的成员都认为服务是他们的圣约和门徒身份的核心所在。我有时候也觉得我们很容易会错失一些服务他人的绝佳机会，因为我们会分心或想要做些更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以至于看不到我们所能满足的一些最重要的需求，就在我们的家人、朋友、知会和社区之中。我们会为地球另一端的苦难和极大需求感到心疼，却可能没有发现班上坐在旁边的人需要我们的友谊。琳达·伯顿姐妹说过一个故事，1990年代有一位支联会慈助会会长与其他人合作，收集了许多被子给当时有需要的人。他和他的女儿开着卡车，把那些从伦敦来的被子载到科索沃。 他在回家的路上获得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圣灵提示，这个提示深入他的心中，那就是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现在回家穿越马路去为邻居服务。如果轻忽了离我们最近的人和我们最爱人的需求，那么拯救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身边的人正分崩离析，我们却没有注意到，那么改善世界又有多少价值呢？天父知道我们最合适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才把那些需要我们的人安置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找出方法来提供基督般的服务。我的兹里卡罗麦康基姐妹最近告诉我关于她孙女的事。10岁的萨拉发现母亲生病了，自己决定提供帮助。萨拉叫妹妹起床，帮她穿衣服、刷牙、整理头发，然后帮她吃早餐，好让母亲可以休息。萨拉默默地从事这些简单的服务之举，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做，而是因为她看到了别人的需要并渴望帮忙。她不仅祝福了她母亲，我确信她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服务减轻了所爱之人的重担而感到喜乐，并在服务的过程中巩固了与妹妹的关系。雅各富士德会长说，不管是何种年纪都可以为人服务，不一定要大规模的服务才算数，而且为家人服务才是最高贵的服务。身为子女的各位是否了解，你们寻找在家中服务的方法对你们父母和家人有多么大的意义？身为青少年的各位，在你们寻找方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时，应当把巩固家人和为家人服务列为最优先的事项。对你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表达仁慈和关注，会帮助建立合一的气氛，并邀请圣灵来到家中，改变世界，巩固于始于巩固你自己的家庭。我们服务可以着重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智慧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偶尔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参加协进活动？我真的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如果我趁机进行机会教育，便会回答说，为什么你觉得去协进活动是要让你得到帮助呢？我的年轻朋友们，我可以保证你参加每一场教会聚会中，一定有某个人感到孤单，某个人正在接受挑战，需要朋友，或某个人找不到归属感。每个聚会或活动，你都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主希望你环顾四周的同才，然后像他一样去施主。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曾教导，主建立教会的重要理由，就是为了塑造在通往永生的窄而小的路上互相支援的一群圣徒。他又继续说，这个宗教不是只关乎我们自己，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召去服务。我们是基督这身体里的眼睛、双手、头、双脚和其他的肢体。我们每周参加教会聚会的原因，确实是为了要参与教仪、学习教仪并获得灵感启发。但参加聚会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身为智慧大家庭的成员及救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需要彼此照顾、彼此鼓励，并找出方法来彼此服务、彼此巩固。我们到教会来，不只是当个接受和拿取的人，我们也需要成为给予和提供的人。男女青年们，下次你们参加协进活动的时候，请不要拿出手机来查看你们的朋友在做什么，而是停下来看看周围，问问自己，谁今天需要我？你可能会在关键时伸出援手，感动同侪的生命，或是对暗中挣扎的朋友给予鼓励。请求天父告诉你身边有哪些人是需要帮忙的，并启发你知道如何能最有效地帮为他们服务。要记住，救主施助人的时候往往是一对一的。我们的孙子伊森现在17岁，今年夏天他告诉我，他受到母亲榜样的启发，要每天祈祷，祈求获得恩赐为某人服务的机会，这让我听了很感动。当我们和他的家庭共度时光，我观察到伊森对他的弟弟妹妹的方式充满了耐心、爱心和仁慈。他会帮忙父母，也会寻求 声援他人的方法，他对身边人关心的程度，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渴望，让我印象深刻。他是我的榜样，像伊森那样做，也就是邀请主来帮助我们找到服务的方法，会让圣灵开启我们的双眼，看见身边之人的需要，看见当天需要我们的那个人，并知道如何帮助他。除了为你的家人和知会成员服务外，也要在你邻里和社区中寻找服务的机会。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在重大灾害发生后应召去帮忙，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也受到鼓励，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机会去鼓励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位区域会长在充满属世挑战的国家服务，他最近教导我说，若想帮助世界其他地方有需要的人，最佳的方式就是慷慨缴付禁食捐献，捐款至教会的人道救济基金，以及找出方法来为自己社区中的人服务。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项忠固，这世界会多么蒙福啊！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青少年们，当你努力变得更像救主耶稣基督和遵行圣约的时候，你会继续蒙福，怀有减轻他人痛苦和帮助不幸之人的渴望。要记住，有些最重大的需求就在你面前，请从自己的家中开始服务，这些才是可以成为永恒的关系。即使你的家庭并不完美，或者说特别是一个不完美的家庭中，你更可以找到方法来服务，提升并巩固他们。从现在做起，爱他们本来的样子，并为你将来想要拥有的家庭做好准备。祈求神能帮助你找出智慧中需要爱和鼓励的家庭。参加教会聚会时，不要问我能从这个聚会中获得什么，而要问今天谁需要我，我能付出什么。当你祝福自己的家人和知会成员的同时，也要找出方法来为你当地社区中的人带来祝福。不论你有多少时间做服务，或是每个月只能服务几小时，你的努力都会以你当初无法想象的方式来祝福他人和自己。并在甘会长曾教导，神的确注意到我们，他看顾我们，然而他通常透过其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满足他儿女的需求，来协助完成天父事工，是我们的特权和祝福。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从家庭文告清楚看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蒙受祝福，有独特的教义和不一样的世界观。我们参与许多世俗活动，甚至表现卓越，但选择不参与某些主题，因为我们努力遵循耶稣基督和他自古以来每位使徒的教导。耶稣在一个比喻中描述，有些人听了道却不能结实，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后来耶稣纠正彼得，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在最后给门徒的教导中谈到，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 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同样的，耶稣最初召唤的那些使徒所写的记录，也常用这世界的概念来表示与福音教导的对立。使徒保罗教导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愚拙。他还警告说，要谨慎，恐怕有人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使徒雅各教导，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摩门经也常使用世俗这个对立的概念，尼非预言，所有为博取世人眼中的声望而建立的，还有那些追求俗世事物的，最后必定毁灭。阿尔玛谴责因世上无益的事物而张狂的人。尼海的梦显示，努力跟随铁杆，也就是神的话，会遇到世俗的反对势力。李海看到那些居住在广厦的人，都是一副嘲弄的模样，轻蔑地用手指着。在讲解这个梦境的意象中，尼非得知这股嘲笑和反对势力来自于世上的群众，那世人和世人的智慧，世人的骄傲。经文中这些不属于世的警告和命令，或者要我们舍弃世界的现代诫命，代表什么意义呢？多马孟孙会长为这些教导做了总结，他说，在这个越来越远离属灵事物的世界上，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醒。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摒弃不符合我们标准的事物，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会因此放弃最渴望获得的事物，也就是神国中的永生。神按照他的计划创造大地，为他的灵体儿女提供地方体验城市生活，他们透过这个必要的过程来获得神希望赐给他所有儿女的荣耀。尽管有不同的国度和荣耀，但天父最希望他的儿女获得孟孙会长所称的永生神的国度，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超生，这更胜于救恩。罗素纳尔逊会长提醒我们，在神的永恒计划中，救恩是属于个人的事，但是超生则是全家人的事。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以及我稍后会讨论的受灵启发的家庭文告，都是不可或缺的教导，能指引我们在今生为超生做准备。尽管我们居住在日渐败坏的世界，要面对世俗的婚姻律法和其他传统，努力追求超生的人，在遇到世俗方式与主的方式不同时，必须依据家庭生活的情形做出个人的选择。在今生，我们对前生已经毫无记忆，而且现在正在体验对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正确的选择，选择服从神的诫命，因此在灵性上成长茁壮，这包括订立必要的圣约和教仪，以及在做了错误的选择之后悔改。相反的，我们如果对神的计划缺乏信心、不服从，或故意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就是选择拒绝灵性上的成长和成熟。摩尔门经教导我们，今生是世人为一件神而做准备的时候。或许圣徒了解神的救恩计划，所以有独特的世界观，这让他们能够明白神赐予诫命的目的，神的必要教义的永恒本质，以及救主耶稣基督至关重要的角色。救主的赎罪将我们从死里挽回，并且在悔改的条件下拯救我们脱离罪。由于有这样的世界观，后期圣徒有明确的优先顺序和做法，并蒙福获得力量来忍受今生的痛苦和挫折。我们努力遵从神救恩计划时所采取的行动，难免会遭到误解， 甚至因此和不相信这些原则的亲友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屡见不鲜。在每个世代，努力遵从神计划的人都曾经遇到挑战。古代先知以赛亚增强了以色列人的力量，他称这些人是知道正义，将我的训诲存在心中的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了解神计划的人，无论为了什么缘故与不明白或不相信神计划的人发生冲突，他们一直受到命令要选择主的道路而非世人的道路。教会在1995年提出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概述了家庭若要获得永生和超生做准备所应遵循的福音计划。这份文告所宣告的事情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律法惯例和主流理念显然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差别就是未婚同居、同性婚姻，以及在这样的关系中生儿育女。那些不相信或不渴望获得超生，最容易被世俗的方式同化的人，会认为这份家庭文告只是针对应当改变的政策做出声明。相反的，后期圣徒坚定地相信，家庭文告中所定义的那种家庭关系，是促成我们永恒发展的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目睹未婚同居和同性婚姻很快就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而且越来越认同。媒体的推波助澜、教育甚至就业条件都对后期圣徒造成严峻的挑战。如果在个人生活中遵循福音律法和教导，以及爱所有的人，在这两项要求当中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努力地求取平衡。我们这样做有时候会面对以赛亚所说的人的辱骂，但是不用害怕。归信的后期圣徒相信，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所发表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的家庭文告中，主再次强调了现代的家庭度过挑战所需的福音真理。我要以同性婚姻和未婚同居这两个挑战来举例说明。家庭文告发表短短18年后，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推翻了几千年来婚姻仅限于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美国非婚生儿女的比例逐年升高，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从1960年的 5% 到1995年的 32%，而现在已经到了超过40%。家庭文告开宗明义表示，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锁定计划的核心。文告确认，性别是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是基本特征，又进一步宣告，神已命令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这份文告确认，丈夫和妻子仍有责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子女。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文告严厉谴责虐待配偶和子女的人，并且坚定表示 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最后，文告呼吁推动那些维护并巩固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措施。在1995年，总会会长和主的另外40位使徒共同发表了这些重要教育的声明。这些使徒还有七位还活在世上，我是其中一位。我觉得有义务要分享这份家庭文告的由来给所有想要知道的人。教会领袖早在23年前就得到灵感，觉得需要有一份关于家庭的文告。有些人感到意外，认为世人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教义真理已经相当熟悉，没有必要再次声明。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得到圣灵的确认，开始着手进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决定了文告的主题，并多方讨论。文告经过了提案、审阅和修订。我们透过祈祷不断恳求主赐给我们灵感，以便知道该说什么以及该怎么说。如同主所应许的，我们都律上加律、令上加令来获得这一切。在这个获得启示的过程中，我们把文稿呈交负责督导、发布教会教导和教育的总会会长团。总会会长团做出进一步的修订后，由教会的总会会长戈登·辛格莱宣布这份文告。在1995年9月23日一场妇女聚会当中介绍了这份家庭文告。他这么说，由于许多诡辩被视为真理，许多标准及价值观遭混淆，许多迷惑诱骗使人慢慢染上世俗的恶习，我们觉得要提出警告与预警。我见证家庭文告中的宣言是永恒真理，是主对他儿女的旨意。过去22年来，这份文告一直是教会教导和做法的依据，将来仍然如此。这样去理解教导和奉行这篇文告，会使你蒙受祝福。40多年前，泰弗彭孙会长教导，每个世代都有他的考验，也有他捍卫和证明自己的机会。我相信我们对家庭文告的态度和运用是这个时代的一项考验。我祈求所有后期圣徒能在这项考验中坚定不移。演讲最后，我要引述戈登·辛格莱会长在文告公布两年后所做的教导。他说，我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看到美好的未来。如果我们坚守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如果我们在主前行走于服从的道路，如果我们单纯按照福音生活，我们就会以一种神奇且美妙的方式获得祝福。我们会被视为蒙拣选的族类，因为我们找到了特殊的幸福关键。我见证家庭文告是真理，具有永恒的价值，由主耶稣基督向他的使徒启示，好让他的儿女能获得超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在巍峨高山上。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小约翰平会长老演讲，接着是十二使徒定额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克里斯多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神是爱。
This is the 187th.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神向摩西宣告，我有件事工给你。你有没有想过天父是否有件事工给你呢？他是否已经预备你，特别是你来成就一些重要的事？我见证答案是肯定的。看看在尼泊尔出生长大的格里旭·吉米雷，他十几岁的时候在中国读书，一位同学介绍他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格里旭到杨百翰大学读研究所，并且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他们在盐湖谷定居，而且从尼泊尔领养了两个孩子。几年后，1500多位来自尼泊尔难民营的难民辗转来到犹他州，格里旭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格里旭有着母语流利的优势，又了解那里的文化，便开始担任口译员、教师和辅导员。但是在社区中安顿下来以后，部分尼泊尔难民表示对福音感兴趣。教会成立的说尼泊尔话的分会，格里旭后来担任分会会长，他也协助将摩尔门经翻译成尼泊尔文。你看得出天父如何预备格里旭并将他派上用场吗？弟兄姐妹，神有重要的事工给我们每个人，虽然是对姐妹演讲，但是教导的真理却适用于每个人。宾塞甘会长说，在我们来到世上前，我们接受一些任务，虽然我们已经忘记详细的细节，但却不会改变我们曾经应允此事的光荣事实。这是多么崇高的真理！天父有特定且重要的事工需要你我去完成，这些神圣的任务并不是保留给少数特权分子，而是给我们所有的人，不分性别、种族、国籍、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或教会召唤。我们每一个人在推动神的事工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人怀疑天父是否真能用我们来成就重要的贡献，不过要记住，他总是用凡人来成就非凡之事。我们是主宰，且我们都有能力来促成许多正义。罗素纳尔逊会长说，主对你们的期望比你们对自己的期望还高，你们已被保留、被保存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主需要你们来改变世界。只要你接受并遵循他对你的旨意，你就会发现自己正在成就那不可能之事。我们怎么知道神希望我们从事什么事工，要怎么做呢？容我分享可以帮助我们的四项原则。第一，看重他人。我们可以跟随基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返乡之后，我很怀念过去那种生活充满目标的日子。当然我还需要遵守圣约、接受教育、结婚生子、赚钱养家，但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事，特别是主要我做的事。沉思了几个月以后，我读到这节经文，如果你渴望，你将在这一代成为做许多善事的工具。圣灵帮助我了解神圣任务的主要目的呢，是造福他人并做许多善事。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抉择，像读什么学科、从事什么行业或住在哪里时，要同时考虑到要帮助别人。有个家庭搬到新的城市，与其在富裕的社区找房子，他们觉得应该去一个在社交和经济上都比较贫乏的区域。多年来，主透过他们帮助许多人，并建立知会和智联会。有位医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之余，他觉得自己每周要播出一天，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免费服务。由于这人和他的妻子愿意造福他人，主让他们有办法帮助数百名困苦的病患，同时还能养活一个大家庭。第二，发掘并培养属灵的恩赐。天父给我们这些恩赐，用来帮助我们找出、从事并享受他给我们的事工。我们有些人怀疑，我真的有什么恩赐吗？答案还是肯定的。每个人都由神的灵给予一种恩赐，好使所有的人因此受益。经文记载了一些属灵的恩赐，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恩赐。举例来说，包括同情心、乐观进取、善解人意、组织力强、说话或写作有说服力、口条清晰、工作勤奋。如何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呢？我们可以参考教长祝福词，询问那些最了解我们的人，并自己找出天生擅长的事和喜欢做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求问神，他知道我们的恩赐，因为那是他给我们的。 一旦发掘出恩赐后，我们就有责任培养这些恩赐。即便是耶稣起初没有获得完全，而是继续从恩典到恩典培养出来。也为男青年制作图片推广宗教价值。我最喜欢的一幅是救主的画像，我在我家里挂了一幅复制品。这位弟兄培养并善用他艺术的恩赐，天父透过他做工，激励了其他人要成为更好的门徒。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特别重要的恩赐。有一天，一位沮丧的姐妹求问神：主啊，我的个人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他回答说：关注他人，那是属灵的恩赐。从那时起，他关注那些经常被人遗忘的人而找到喜乐，神也透过他造福许多人。从世人的标准来看，有些属灵的恩赐可能不会使我们扬名立万，但这些恩赐对神和他的事工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善用逆境，考验帮助我们发掘并预备好做天父给我们的事工。阿尔玛说：受了许多苦难后，主使我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救主的赎罪牺牲使他能够帮助我们。同样的，我们可以善用从困境中得到的知识，提升、巩固和造福他人。一位成功的人事主管被裁员后，他读了他的校长祝福词，觉得应该开办一家公司，帮助其他专业人员求职。他甚至在我们家庭传教返乡之后，帮我找工作。主用他的逆境作为垫脚石来造福人，也为他提供更有意义的事业。一对年轻夫妇的女儿胎死腹中，他们伤痛欲绝，但决定为碰到类似情况的父母提供资商和物资，以纪念他们的女儿。主透过这对夫妻行事，因为他们经由逆境培养出特别的同理心。第四，信靠神。我们真心诚意祈求时，他会向我们显示我们神圣的任务。一旦发掘出来，他会帮助我们完成那些任务。万事都呈现在他眼前，时间到了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启必要的大门。他甚至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仰赖他而得到更大的力量，超越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有位弟兄相当关心当地政府的决策，觉得应该竞选公职。尽管竞选过程艰巨，他仍运用信心集合资源来竞选。最后他虽然落选，但他感受到主给他的指引和力量，让他提出对社区十分重要的议题。有位单身母亲独自抚养身心障碍的儿女，他质疑自己是否能够充分满足家人的需求。一路走来都很辛苦，但他感受到主的力量，帮助他成功地完成他的重要使命。在神帮助我们完成神圣任务的同时，撒旦也力图使我们分心，扼阻我们去过有意义的生活。罪或许就是最大的绊脚石，使我们对圣灵的感觉迟钝，不让我们获得属灵的力量。为了从事天父给我们的事工，我们必须努力保持洁净。我们的生活方式让神可以透过我们来做工吗？撒旦也企图用比较不重要的事物来干扰我们。主警告一位早期的教会领袖：你的心注重世上的事多过注重我的事，也多过注重你被召唤的事工。我们是不是太忙于属世的事物而偏离了神圣的任务呢？此外，撒旦让我们觉得能力不足而灰心，他让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太困难或太艰巨。然而我们可以信靠神，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成功，他必在我们前面行，他必与我们同在，必不撇下我们。撒旦也可能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像别人得到的指派那样有价值。然而来自神的每一项任务都很重要，只要我们以主命令我们的事为荣，我们就会找到成就感。神透过我们做工时，撒旦会诱惑我们，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然而我们可以效法救主谦卑的榜样，分散个人的赞美，转移到荣耀父。记者想表扬德蕾莎修女救助贫苦的人生之夜时，她回忆说：这是神的事工，我就像他手中的铅笔，他负责思考，他负责书写，铅笔什么都没做，铅笔只是让他来使用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邀请每一个人要将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就是顺从神，让他知道我们能希望能为他所用，寻求他的指引，并有他的力量。一如往常，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完美的典范。前生时天父问道：我要派谁去呢？耶稣回答说：我在这里，派我去。 耶稣基督接受了，也做好准备，并成就了他预立的角色，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行了父的旨意，并达成他神圣的任务。只要我们跟随基督的榜样，并顺从神，我见证他也会用我们来推动他的事工，并造福他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稣在加利利奇迹般地以五个 大麦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之后，第二天在加百农再次对人民说话。救主看出许多人不怎么关心他的教导，反倒更关心再得到食物，因此他试着说服他们相信具有更大价值的是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耶稣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听众完全不了解救主真正的意思，他们只听得懂字面的意思。他们反复思考，想着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进一步指出重点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接着他说明这个比喻的深远含义，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但是听众还是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一种令人震撼的表达方式，谈到我们要怎样完全将救主带进生活中，带进我们的生命里，好使我们能合而为一。这怎么发生的？首先我们了解基督牺牲他的肉和血为我们赎罪，克服了属世和属灵的死亡。然后很明显的，我们领受他的肉喝他的血，来接受他赎罪的力量和祝福。基督的教义说明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获得赎罪的恩典，也就是要相信基督，对他有信心，悔改，受洗，并接受圣灵的洗礼，然后借着火和圣灵，罪的赦免便随之而来。就是这扇门让我们能领受救主的赎罪恩典，并走上那条通往他国度的窄小道路。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在那条道路上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哪、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看哪、这就是基督的教义，也就是父子圣灵唯一而真实的教义，他们是一神，没有止境。诗所主的晚餐中，圣餐所象征的意义真的很美好。它是生命的粮和活水，面包和水代表他的肉和血。这令人心酸的使我们想起他为了救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面包剥开时，我们想起救主肉体撕裂所受的苦， 达林乌克斯长老曾说，就如每一片被撕裂的面包都是独一无二的，领受圣餐的每一个人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有不同的罪要悔改，都需要透过这项教仪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得到巩固。喝水的时候，我们思考他在克西马林园和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以及这宝血的圣化力量。我们知道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因此决心像那些怀着信心悔改一切的罪、忠信到底的人那样，在救主的血中洗净衣服。我已谈到要接受救主的赎罪恩典，以去除我们的罪和罪的污点。然而，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象征意义上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要把基督的特质和品格内化成我们的一部分，脱离自然人，并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圣徒。我们每个星期领受圣餐的面包和水时，要思考如何完全和彻底的将他的品格和他那不沾染罪恶的生活模式融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特质当中。耶稣若不是清白无罪的，就无法救赎别人的罪。由于公道无权对他提出要求，他才能代替我们献上自己，满足公道的要求，然后施予慈悲。我们在纪念他的赎罪牺牲，表达前进的同时，也应该思考他无罪的一生。这表示我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而是必须不断前进，好拥有基督长成的生粮。我们必须像摩尔门经中拉摩纳王的父亲那样，愿意抛弃一切的罪，专心达成主对我们个人和整体的期望。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提到他在担任传道部会长时的一个经验。那时他刚动完手术，需要休养几个星期。复原期间，他投入大量时间阅读和沉思经文。有一天下午，他在沉思《尼腓三书》第27章中救主的话语时睡着了。他后来说，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清楚看到自己一生的全貌。我看到自己的过错、不当的选择、对人缺乏耐心，加上疏忽，没有去说当说的好话，或去做当做的好事。我的一生详尽地呈现在我眼前，虽然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但似乎经过好长的时间。醒来时我很惊慌，立刻跪在床边开始祷告，祈求宽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倾泻心中的感觉。在做那个梦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那么需要悔改。我的过错和软弱突然变得那么鲜明，我的为人和神的圣洁美好之间那道鸿沟似乎有千万里宽。那天傍晚，我在祈祷中表达对天父和救主最深切的感激，全心感谢他们为我做的，也感谢我和妻子和儿女之间珍贵的关系。祈祷时，我强烈感受到神的爱和慈悲，尽管我觉得自己很不配称，我可以说，从那天起，我变得不一样，我的心改变了。随后发生的事是，我培养更多的同理心，更有能力爱人，同时觉得更迫切需要去宣讲福音。我对摩尔门经中有关信心、希望、悔改的恩赐等信息 产生前所未有的共鸣。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位良善的人在这鲜活的启示中看到自己的罪恶和缺点，但却没有因此感到沮丧或绝望。他确实感到震惊和懊悔，也深切感到需要悔改。他更加谦卑，同时也因耶稣基督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而感受到感恩、平安和希望，真正的希望。我的朋友谈到他在梦中见到自己的生活和神的圣活之间有一道鸿沟。圣洁是正确的用语，吃耶稣的肉并喝他的血意思就是要追求圣洁。神命令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诺劝告我们要教导你的儿女，各地所有的人都必须悔改，否则他们绝不能继承神的国，因为没有不洁的东西能住在那里或住在他面前。因为在亚当的语言中，神圣之人是他的名，而他独生子的名叫做人子，即耶稣基督。小时候我想不通，为什么在新约里耶稣常被称为甚至自称为人子。事实上他是神的儿子。不过以诺的这段话厘清了这些说法，这事实上是在承认他的神性和圣洁，即他是父神、神圣之人的儿子。如果我们渴望藏在基督里面，也常有他在我们里面，就应该追求身体和灵性的圣洁。我们到圣殿里追求圣洁，圣殿的墙上写着归主为圣。我们在婚姻、家庭和家中追求圣洁，我们透过每个星期因主的圣日而喜乐来追求圣洁。我们甚至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我们的言谈、衣着和思想中追求圣洁。多马牧师会长说过，我们是我们所读到、看到、听到和思想的一切的产物。我们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追求圣洁。卡罗麦康基姐妹谈到，我们知道世上有种种考验、诱惑和苦难，可能会吸引我们远离有品德、纯洁和在神前值得赞扬的事。但是我们的尘世经验让我们有机会选择圣洁。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那些我们为了遵守圣约所做的牺牲，才能圣化我们，让我们变得圣洁。除了我们所做的牺牲之外，我还要加上我们所做的服务。我们知道我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我们的神服务而已。主提醒我们，这类服务是他生活和品格的核心。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莫林罗莫义会长睿智地解释到，服务并不是要我们在世上苦苦忍受来换得进入高荣国度的资格。事实上服务正是高荣国度里超生生活的精髓。撒加利亚预言到了千禧年有主统治的日子，甚至马的铃铛都会刻上归主为圣。因此在这些山谷中的先驱圣徒将归主为圣这句话放在与宗教活动比较直接相关的事物上，也放在一些看似平凡无奇的事物上。他们把这些字刻在圣餐的杯盘，也印在70元的案例证书及持助会的旗帜上。归主为圣也出现在西安合作商业机构开设的百货公司 ZCMI 的橱窗，也可以在铁锤和鼓上面看到。百汉阳会长住所的金属门把上也刻了归主为圣。这些提到圣洁的字眼出现在看起来不寻常或意想不到的地方，对有些人来说似乎有点突兀， 但也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无时无刻在各方面保持圣洁，吃救主的肉和喝他的血，意思是将任何与基督般的品格不相容的事从生活中排除，并内化他的品格。这就是悔改广义的定义，不只要离弃过去的罪，更要把心和意志转向神，继续向前。就像我的朋友在睡梦中得到的启示，神会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弱点和缺点，但是他也会帮助我们转弱为强。如果我们真心诚意的求问，我还缺少什么呢？他不会让我们凭空猜想，却会为了我们的幸福慈爱的回答我们，并给我们希望。成为圣洁是个殚心竭虑的过程，如果必须独自完成，就很容易叫人畏惧退缩。荣耀的事实是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神的爱，有基督的恩典，有圣灵的安慰和指引，还有同在基督身体里的圣徒情谊和鼓励。让我们不要安于现状，但也不要灰心沮丧。有一首圣诗鼓励我们要花点时间追求圣洁，莫管世俗匆匆，多花时间与基督独处，寻找基督，你就会像他一样，在作为中显出他的样貌。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所有参与的人，也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优美的音乐。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赫伦长老。赫伦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每一步都是信心来结束这场大会。接着由七十元马西莫的费欧长老做闭会祈祷。
经文被记写下来是要祝福并鼓励我们，而经文的确有这样的功效。感谢高天赐给我们的每一章每一节的经文，但你是否注意到偶尔会有一节经文出现提醒我们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呢？比如说山上宝训的开头是温和又抚慰人心的八福，但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却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其中谈到不仅不可杀人，连动怒也不可以。经文告诉我们不仅不可奸淫，就是有不洁的思想也不可以。对于向我们提出要求的人，我们把我们的礼衣连同我们的外衣都给他。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祝福咒诅我们的人，也要善待恨我们的人。读到这里，如果我们几乎确定我们的福音成绩单上不会有好成绩的，那么这一串诫命最后一条肯定会让我们彻底死心。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看到最后那条诫命，我们只想回到床上蒙头大睡算了。这样的高荣目标似乎遥不可及，但主一定不会给我们一条他明知我们做不到的诫命。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困境能让我们学到什么。我在各地的教会提到许多人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们会说我还是不够好，我还差一大截，我永远做不到。我听到青少年这样说，听到传教士这样说，我听到新归信者这样说，我也听到一辈子的老成员这样说。一位有独到见解的后继圣徒达拉·艾克森姐妹曾观察到，撒旦不知道怎么样动了手脚，把圣约和诫命变成像诅咒和谴责似的。对有些人来说，撒旦已经把福音的理想和启发转变成了自我厌恶和困坐愁惨之中。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在否定或贬损神给我们的任何一条诫命。我相信神是完全的，我知道我们是他的灵体儿女，有神圣的潜能能成为像他一样。我也知道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贬低丑化自己，好像只要严惩自己就有办法让自己成为神所期待我们成为的人那样。不会的，我希望我们怀着悔改的意愿和提升正义的渴望来追求个人进步，而使用的方法不会让人感到沮丧或自尊受损而导致溃疡或者暴食症。这不是当初初级会儿童或任何其他人真心唱着我愿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这 不是他不会要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为了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请容我提醒大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坠落的世界中，就目前来说是一群堕落的人，我们处在低荣国度。请听好了，是低荣，正如罗素纳尔逊会长所教导的，在尘世中亲身的完全终归会来临。所以我相信耶稣就这个主题讲到的目的，不是要拿它来供当工具来训诫我们的缺点，不是的。我相信他是为了赞颂永恒天父的身份和特性，以及我们可以在永恒中和他达成的成果。不论情况如何，我都很感激能够知道，虽然我是不完全的，但至少神是完全的。比如说，至少他能够爱他的仇敌，因为有太多的时候，由于我们内心的自然人，你我有时候就是神的敌人。我十分的感激，至少神能够祝福那些轻蔑的利用他的人，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都轻蔑的利用了他。我很感激神是连续人的，也是使人和睦的，因为我需要慈悲，而这个世界也需要平安。当然，我们谈到天父的美德时，也就是谈到他独生子的美德，他生前和死后都一样完全。我迫不及待要说，专注于父与子的成就，而非我们的失败，但这并不能为我们的生活散漫或降低标准找借口。不可以的。从太初起，福音向来就是为了要成全圣徒，直到我们得以完全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只是认为，有时候经文或诫命的一个目的，可能是要提醒我们，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多么伟大，进而激发我们对他有更大的爱与敬佩，更有渴望成为像他一样。摩罗乃呼吁，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你们能借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我们要真正成为完全，唯一的希望是领受这上天的恩典。因此，基督的恩典不只能拯救我们脱离悲伤、罪和死亡，还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个人长期的自我批评。我要用救主的一则比喻，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谈这一点。有一个仆人欠他的王1000万银子，王听到那仆人恳求宽容与慈悲，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但是后来那仆人却不肯宽恕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王听到了这件事，就感叹，对蒙他宽恕的那人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学者对这提到的币值意见不一。若简化这个数学题，假如金额较小，没有蒙宽恕的人欠下的10两银子是现在的100元的话，那么被慷慨免除的1000万银子可能会将近10亿元， 甚至更多。一个人能欠下这般天文数字的债务，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不过，这个比喻的目的原本就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原本就超出我们的理解力，更别说是我们付也付不起的。那是因为这个故事与新约中的两个仆人争吵无关，而是与我们有关，与这坠落的人类家族有关，也就是与所有的城市债务人、违借者以及被关的人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欠了债，我们每个人都要被判刑，要坐牢。要不是有我们的王的恩典，我们都要待在牢里。他让我们自由，因为他爱我们，他被感动而怜悯我们。耶稣在此用了高不可测的数字，是因为他的赎罪是他用难以想象的代价换来的高不可测的恩赐。对我来说，那至少是耶稣命令我们要成为完全背后的部分意涵。我们或许无法展现出父与子所达到的1000万银子的完全，但是他们要求我们在一些小事情上变得更像神一样，这样并不过分。我们的所言所行、爱与宽恕、悔改和改善，至少我们要做到10两银子等级的完全。很明显的，这是我们人能力所及之事。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追寻的这尘世旅途中，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有完美无瑕的表现。所以让我们在今生中努力保持稳定的进步，而不要沉迷于行为科学家所谓的有害的完美主义中。我们要避免对自己和他人有那种期待，也不要对蒙召唤在教会服务的人有那种期待。对后期圣徒来说，这意味着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蒙召唤做某项事工。托尔斯泰就这一点写了一个祭司的故事。一个会众批评他没有奉行应有的坚毅生活，批评者的结论是，犯错的牧师所教导的原则一定也是错的。为回应这样的评论，那位祭司说道，请看看我现在的生活，并和我以往的生活相比，你可以看出我正努力地奉行我所宣讲的真理。那祭司没办法做到自己所教导的崇高理想，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他哀求，如果你要的话，请攻击我，这是我自己的失败，但是请不要攻击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但是醉醺醺地走着，那条路会因为我走得东倒西歪而变成不是回家的路吗？请不要兴奋地喊着，你看他爬进泥地里了。请不要幸灾乐祸，请帮助我努力走回神身边的路上。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过着比我们平常生活最佳典范 还是更像基督的生活。如果我们诚实地承认这一点，并且尽力去改进，我们就不是伪君子，我们只是普通人。愿我们拒绝让自己诚实的愚蠢行为和周遭最佳男女身上无可避免的缺点，使我们对福音的真理、对未来的希望或真正神性的可能感到愤世嫉俗。如果我们坚持不懈，我们在永恒中的精进将会完成与完整，这也就是新约中所说的完全。我要为那伟大的终点做见证，他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才临到我们。耶稣基督持续从恩典到恩典，直到他获得不死，他获得了完美完全的高荣荣耀。我见证此时和每个时刻，他展开他钉有钉痕的双手，向我们施以恩典，抱着我们，鼓励我们，直到我们安全回家，投入天上父母的怀抱当中。为此完全的时刻，不管我有多么笨拙，我仍然要继续努力。为此完全的恩赐，不管我有多么不足，我仍然要继续感谢。我这样做侍奉那位完全者的名，他从不笨拙，也不会不足，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就是主耶稣基督。阿们。
Oh,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高兴能在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场次上感受到我们的信心受到巩固。我们感谢有我们的先知，我们感谢有救恩计划，我们感谢您爱子的赎罪，我们爱您天父，我们爱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祈求您祝福杜马莫松会长，您的天使会与他同在。我们也为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祈祷，他们会得到保全保护。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在情绪灵性等等方面会受到挑战，我们祈求会得到您的强化跟巩固安慰。我们祈求您能够在世界各地传扬您的话语。我们也为新生的一代，我们的青少年祈祷，他们会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份，而会主动而不是受行动支配。我们也祈求能够合一，在家庭跟教会中，我们能够在您爱子的福音中得到喜乐，能够快乐而不沮丧，能够向前，凭着信心向前，使我们能在基督里成为完全。我们谦卑的祈求，我们爱您，奉您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良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全品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